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跨时区三印，我是思思，我现在在波士顿，这里是周六上午的10:11。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也在波士顿，这里是周六上午的10:11。
大家好，我是芷芷，在新加坡，现在是周六晚上的10:11。
我是 Eric，现在是新加坡时间10:11晚上。
特别开心能够请到 Ari 来我们的播客聊聊他特别有意思的经历。其实对我们这个播客来讲，除了分享我们三个主播之间的一些讨论和思考，我们也很喜欢邀请身边有意思的朋友、同学过来我们播客做客，然后记录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那其实今天就请到了 Ari。然后 Ari 呢，是我才认识2个多月的朋友，因为都是老乡，就会觉得特别的熟悉。然后其实他身上有特别多的标签，像之前我们有做过的节目是聊斜杠青年，那其实 Ari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斜杠青年，而且他对每一个兴趣爱好都能够聊出一点门道，聊出自己的感受。那其实今天呢，我们可能会集中在他其中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爱好身上，那就是赛车因为我们三个主播之前都没怎么尝试过极限活动，所以也特别希望通过 Ari 的一个讲述来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喜欢赛车，然后赛车给他带来了什么。那要不 Ari 先自我介绍一下，给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哎，Hello，各位，我是 Eric。谈到我赛车这一方面的事情，其实更多是一个我从小到大有的一个爱好吧。可能我从小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看很多的汽车杂志，然后对路上开过的车，去留意、留心它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然后包括我可能坐上出租车的时候，我会很认真的去观察那个出租车司机是怎么驾驶手动挡，为什么要踩离合这样的一个操作。从小时候，可能我就是，对这方面有一个兴趣。然后，影响我有这方面兴趣的人，其实就是我的父亲吧。首先，家里有汽车杂志，更多是因为他买了这样一些东西。然后，当时可能是中国刚进入一种就是，大家会用互联网的一个时代，家里有电脑，然后他可能平时会在那里浏览一些像是太平洋汽车网啊什么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属于那种就是会很受他的影响吧，就是他这种爱好，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的影响我，然后到我后面去美国的时候，有接触了一帮好朋友，也接触了一些在车方面玩的比较专业的人。然后可能就是这样子，逐渐开始了我自己有去接触赛车的这样一个路线吧。
哎，其实我在这边也有同学，就是对玩车很痴迷，就他们会有，就自己也会有一些跑车，然后会平时有时候会去一些，比如说一些汽车公司，他们会，有时候会就每一年吧，我也不太清楚啊，因为我自己不接触，但是我知道他们有些汽车公司，比如说每年都会组织那种大型的活动，然后就是你邀请了，你就可以去，然后去现场，要么是去试车，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就其实我还挺好奇，Eric，就是在美国接触到了赛车之后，会有参加一些就是活动啊，或者跟朋友们就是怎么去，怎么个玩法？
可能我接触的跟你朋友接触的可能还不是特别一样，你说你朋友是通过一些跑车啊什么这种类似一种比较高端一些的一些活动吧，我的更偏向于就是老美那种属于比较接地气一点的玩法啊，因为我自己其实本身也没有说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可以去支撑我，就是说像其他比较有实力一点的一些留学生一样，去接触一些比较高端一些的产品和一些聚会，我可能就比较平民化的一个玩法吧。那其实我参加的活动可能就是，周末吧，我可能会去一个，以前在法拉利当工程师的一个美国白人开的一个改装店，那里去帮他做一些小小的杂活，然后可能偶尔平时有一些track event 什么的东西的时候，我可能会去参加一下，跑一跑。然后偶尔有那种业余组的一些赛事什么的，我也会去稍微参加一下这样子。对，我整体其实是一个比较平民化的玩法，我们玩的都是一些其实 我当时开的其中一个赛车，其实年龄比我还大，就是也就不是那种，就是说你所想象的像那些保时捷911啊什么，或者你看到法拉利什么那些跑车的，对，玩法可能不太一样。
哎，其实聊到这里，要不 Eric 给就是大家科普一下赛车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玩法？因为可能聊到赛车，大家第一印象就是那种 F 几，然后在那里狂奔，绕着赛场在那转圈的那些东西。但我们可能有些听众对赛车真的一无所知，要不先请 Eric 做一下科普。
我感觉在美国这个地方，首先老美好像自己本身是喜欢一种简单粗暴的玩法，也就是所谓看这台车的一个直线加速性能。所以你们会看到一个老美很喜欢参加的一种比赛，叫做04加速赛，也就是0到400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直线加速赛，看你的车尾速能达到多少，然后你冲线的时候你的速度大概是多少，然后包括。你看，美国很喜欢看的一个纳斯卡的一个赛车比赛，就是可能一直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在那里绕圈绕圈那种玩法，对，美国也是可能会比较偏向于这些，但是我自己玩的其实会更偏向于就是有点像欧洲人的那种玩法，就是我喜欢一条可能弯角比较多的一个赛道，然后我喜欢在每一个弯道去 push 我自己的一个极限。然后push 赛车的极限，然后希望我能尽量以高的速度，以尽量优雅的一个车身姿态去过好这个弯。我可能会偏向于这种，就不是特别吃汽车的发动机的一个性能啊，它的直线加速性能的一个玩法吧。然后也美，以前我在美国也有认识一帮人，他们是会去参加一些漂移赛。就是纯粹你看小时候看头文字 D 那种漂移赛，但是因为我自己比较菜，我不太会玩这些，而且加上漂移本身就很吃轮胎，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没有太多去参加这种东西，但是我就是技术不太行啊，说实话，所以我就只是参加这种比较传统意义上的，有点像欧洲人比较喜欢玩的这种玩法。
好有意思。刚刚听 Eric 讲的时候，我就其实就想问，是不是就是我小时候看头文字 D 的那个样子？我感觉那是我的赛车启蒙，然后就是也是从那儿学到漂移这个词。然后我刚刚从 Eric 的这个介绍里面，其实捕捉到一个词，就是去 push 自己。就是在弯道的时候，可能每一次赛车会尝试说，哎，自己能不能够做得更快，或者说做得更好，所以我在想，那 Eric，这是你成就感和满足感，就是，获得的这个瞬间吗？就是或者说，你觉得赛车对你来说，它带给你最大的这种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我成就感的瞬间应该是来源于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我的圈速有提升了。它可能带给我就是圈速一定程度上，它就是反映我可能在这些弯道上面我的处理变好了，所以我的圈速提升了。然后我自己确实就是说你其实对于会去跑圈、刷圈速、做飞驰圈的人来说。包括卡丁车场其实也是，就是说你看到自己的一个进步，你看到你自己成绩上有一个提升，其实你肯定是会更加愉悦的。然后像你刚刚说到去 push 自己还是 push 车这个问题，我倒是感觉应该更多是去 push 车吧，看看车能到什么极限。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开的这种就是所谓叫做房车，就是说。一台可能它是一台家用车，然后通过改装变成一台 project car 这样子，然后它可能你加装的防滚架，加装的那种桶椅，把你整个人嵌在里面，然后加装的那种快拆方向盘，类似这样一些东西，把它变成一台 project car 这种车的情况下，其实，在车的极限到来的时候，其实人的极限是没有到的。它可能不像我们所说，你看什么 F1 啊什么这些车。它可能就更多是关于一个人的极限，因为车的极限比人的极限高，所以你人要去提高自己的一个极限。那像房车的话，我觉得就是主要还是车的极限吧，因为它的极限比人的极限要低。 我自己的一个拙劣之见。
我感觉刚刚听 Eric 描述，就是怎么改装那个车或者这个过程，我就很好奇，就是玩赛车或者就是玩这种改装的赛车会危险吗？然后因为你不是讲就是那个车其实本身也是有个极限的嘛，然后你要相当于你要 push 那个车的极限去帮助你完成一些就是弯道转弯啊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个是它危险嘛，然后第二个是它费钱嘛，就是改装会不会要花很多钱？
先回答你费不费钱这个问题吧，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大家都很关心。我觉得在美国，我以前的那种玩法，其实，我觉得不算特别费钱，就是可能我开的车比较破，叫做比较破，就是我们以前开的是一台可能1995年的那种马自达，Miata，也就是在国内应该是叫做 MX5，对，然后那个车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撞坏过一两台这样的车吧，就是要去维修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在现有这个车上把一些好的部件给拿下来，然后去装到一台新的车壳上面。然后我们等于说撞坏了这台旧的车，我们去买一台新的车壳回来。我记得可能才买了2700块钱美金左右，就它其实不是对于我来讲，就是说。还好，包括你像椅子啊什么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附用件，就是说，可能我这台车，我只要不要遭受很大的那种事故，就普通小事故什么的，我这台椅子可能我今天不想要在这台车上面用了，我可能可以拆下来放到另外一台车上面去。其实它都是有一些可以附用件，只要是它是一台 Project Car 啦，就其实里面已经拆光了，很多东西都是很简陋。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唯一贵的可能就是轮胎吧，因为你跑比赛最大的一个消耗品其实它就是轮胎，你可能换轮胎上面成本会高一点，然后其实车上面因为我玩的比较破，所以其实费用没有很大了，还好。危险性这方面上面，我觉得主要是看你自己怎么评估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你。我们人做任何事情，它都是有危险的。就比方说，你走在路上，你过马路，你可能，比方说那里停着个车，你可能要稍微头探出来看一下路，你再过去，那你就会安全一点。那同理，其实我觉得赛车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你知道它有一个危险，然后你自己做好，尽量做好足够多的措施。然后自己学习一些东西，学习怎么去保护好自己的一些知识，其实你是可以去淡化这些危险。就像我说到的，就是为什么你去跑赛道，最好是要有一台真的是 Project Car，而不是说你开着一台像是其他人可能开着一台法拉利啊或什么这种没有经过改装，但是它可能原厂状态下的一个车。去赛道的话，它的一个区别就是，你有一把桶椅，有一条6.4的安全带，有一个防滚架，它很大程度上能在这个车发生事故、发生翻转的时候，它把你固定在防滚架和桶椅的这一个小空间里面，它不会让你把人整个人甩出去，也不会当车身变形的时候，它挤压进去你这个小空间里面。这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可以保障自己安全的一个措施。第二个措施呢，就是，首先你要对你跑的赛道比较了解。首先我自己只跑那种传统的赛道吧，就是所谓我说传统，就是说它可能不是一条街道型的赛道啊，它是有缓冲区、有砂石区，就是赛车里面经常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上草了，或者我上沙地了，就是那个弯，可能你在那个速度下过不去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是会进入那个砂石区、那个草坪，也就是所谓的一个缓冲区，就它是有一个容错的一个面积在那里，就是一旦你自己没有操控好，其实你还是会有一个缓冲给你去，怎么讲，去容你犯下的这个错误啊，然后第三点就是。你自己当然要学习一些驾驶知识而不是说你上去就随便开瞎搞只踩油门不踩刹车这样子，你自己要 因为很多人会犯的一个误区就是说，踩油门踩起来很爽，那刹车可能就没有怎么刹，或者说就是会错过刹车点之类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也看到过一些新手啊，什么经常，那我自己也是新手啊，但可能比我更新的一些人，他可能会犯的一些错误，就是说可能对刹车的把控其实不是特别精准，该刹的时候。没有刹，可能这些就是会把自己带进一个比较危险一点的一个境地吧。但其实我觉得，综上就是说，这三点你如果就是能做好的话，其实还好，就是这个危险还是可控的。
诶，其实 Ari 要不 share 一下，就是你之前遇到过最危险的一个情况，然后你当时是有什么感觉？就是会害怕吗？
我经历过上墙。也就是说上赛道的护栏，其实我自己倒还好，就是说我知道发生，当我自己首先我那个车救不回来的时候，我要碰上护栏的时候，我已经确保我自己真的是我真的救不回来的时候，我就双手离开方向盘，然后脚、膝盖和手都屈回自己身体的一个位置。就不要让车等会碰撞的时候，方向盘的一个巨大的扭动啊，或者来自前车，防火墙那一部分的一个挤压，造成我身体的受伤。就是我第一时间是其实做了保护我自己的动作吧。然后，其实你有上墙的动作的时候，其实赛道，他们反应其实也是很快的，立马可能他们就会，挥红旗。红旗的意思就是说，让场上其他人回那个回去维修区，就不能继续开了。然后他们就立马会有赛道旁边有工作人员过来帮你断油断电，做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操作。然后看你人有没有事什么的。然后其实赛道旁边也有救护车啊，有那个吊车啊，有拖车之类，其实都这些东西它都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配备。然后。我还好，其实我当时就是可能短暂有一点点，可能有点懵了吧，有点眩晕那种感觉。然后其实还好，当时我觉得我还是在对的时间做了一个对的保护自己的一个动作吧。
诶，那其实听起来就是艾瑞对怎么在一个极限活动里面保护自己还是很有想法，也有实操经验。但我会好奇说，就是你在一开始，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个新手的阶段嘛，那在特别新手，然后经验还比较少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产生过恐惧的这个心理？然后你特别害怕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克服这种情绪的？
其实我倒是没有说真的害怕过或什么的，因为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首先就是从专业的机构，从比较专业的一些小伙伴，包括其实像我刚提到的，我们之前去那个前法拉利工程师的一个美国大爷的一个店，其实这个大爷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赛车手。也是从他身上都其实，慢慢的来学一些知识，学怎么去把一个车控好，学怎么，比方说怎么用左脚更好的刹车啊，怎么循迹刹车啊，怎么，包括有一个理念，他们教我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在赛道其实有时候慢即是快，可能你觉得你入那个弯的时候，你希望你入的时候快一点，但其实可能你反而会损失更多的时间。还不如你提早一点刹车，然后走一个更好的一个赛车线，可能会对你提升更快一点。我倒还好吧，就是主要是身边有这样一些贵人，一直在传授一些比较专业的知识给我吧。然后我自己也有在他们的陪伴下去做一些尝试，然后也是自己慢慢的能觉得自己能去操控一台车。对，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吧，就是。我日常在练的那台车，其实它本身就是那种马力比较低，然后车也比较轻，然后其实就是你要真的失控发生大事故的可能性，其实我觉得还是整体比那些大马力的车什么要来得小一点，就是整体来讲这部车还是比较可控的吧，所以它会给我更多的信心，更多人车合一的那种感觉吧。
我觉得听上去就是要 首先要循序渐进，然后要向就是身边更有经验的人去学习，然后去就一步一步去学到那个需要掌握的技术之后，再去做更高阶一点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就我没有做过什么极限运动，我觉得我最极限就是滑雪，然后我是其实之前没有滑过很多次，但是最近这个雪季其实有。还去了蛮多次，然后也去滑一些什么，就美国这边会分，绿道、蓝道和黑道，就是，绿道是新手嘛，然后呢，黑道，Black Diamonds 就是黑色，菱形那种是最高难度的，然后还有的雪场是有两个菱形的那种，然后我这个雪季就滑了，就我们 一直被拖，我是被拖着就滑了，基本上都是在滑黑道，然后我会感觉我开始就是。觉得会很害怕，我可能和 Eric 不一样，我是有那种，我觉得我在上面我会担心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然后我就会非常害怕。然后我觉得其实害怕的时候，你会就是身体的保护机制会让你就做得很慢。就我开始就第一次滑黑道，我基本上就是龟速，然后就走了巨大的弯，然后滑下来。但其实滑下来之后，觉得哦，其实我也可以滑，然后我就会去再着重去学习一些技巧，就是让我能够更。舒适的滑下来，然后当我感觉我已经掌握了这些，比如说我要快速转弯，那我可能在蓝道就是比较中级一点的地方去先练好我这个转弯的技术，然后我再去慢慢去到黑道上去，就是去实践，然后滑下去，哦，其实我也可以滑，然后后面我就发现，那我感觉我可以掌握这个技巧之后，我要怎么样去把速度再提上了，那就去一些感觉相对于比较宽，但是还是比较陡的这种黑道，然后去。就是感觉我可以，滑得比较快，然后最后再上到一些比较窄，比如说树林里面啊，或者是什么这种更难一点的地方，然后再去，就一步一步。我觉得就是对这种极限运动啊，我也不知道赛车，但是我觉得滑雪就是可能相对于比其他的更极限一点的这种运动，就需要一步一步来，你不可能一下子就上到黑道的树林里，那你肯定会撞树的，对，然后会可能会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就是你。一点一点的去掌握，就是每一步你需要做的东西，然后到后面其实你就已经就是不会再特别的恐惧，然后在没有，就是我觉得在你很恐惧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犯错。你越想着我不能摔，你就越会 摔跤。
滑雪这件事情，我反正我以前在美国也是滑过雪，但是我至今没有克服，没有，可能车这种东西是我从小一直接触的东西，可能会更加有信心一点。然后雪这方面，因为可能自己本身是一个南方人，然后就从小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去美国的时候完全就是第一次。其实，而且我当时被人耍了，可能我第一次滑的时候被人叫去滑单板，我就感觉完全是不可控了。就是完全是用手滑，而不是用板在滑，就是一直抓在那个地上面，然后回过头的时候，感觉好像整个人就是要掉下那个悬崖什么那种感觉，然后就是直接用劈叉，直接坐下来，然后刹住那样子。对，那我至今其实没有克服，不过我还是很，听起来你还是在滑雪上面有更多的一些造诣。
对，我第一次也是滑单板，然后摔的我感觉就整个人都，就是我后面感觉我摔的后背或者腿什么就青了一整周，然后就那次滑完之后我就说我不行我要上课，然后我就报了一个我们学校的那个体育课，然后就上了6节课之后就可以感觉可以慢慢滑单板，但是我现在一直在滑双板，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选好自己，
对对
我
对，
觉得双板会更简单一点。
所以其实我觉得从刚刚小明还有艾瑞聊的里面，我觉得可以学到，就是一开始真的找一个专业的人带你慢慢的学，不要第一次就产生什么阴影，这样子可能更难去，就是有后面的一个建立一个后面的信心，然后继续学下去。对，那其实我会好奇说，艾瑞在你赛车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了解到，其实你家里人也会担心你的人身安全，特别是妈妈，所以就是你当时是怎么去说服他的？然后，就是面对这些反对声音的话，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应对？
其实危险性这方面，确实就是我爸妈最大的一个concern，对，他们就毕竟唯一一个孩子，其实会有 确实会有一些，就是确实很大的反对啊。然后我其实做的事情就是，你怎么跟他解释，其实没有什么用，百闻不如一见。你其实就是带，我爸妈以前在我上本科的时候，他们去美国，我就带他去看一下我平时开的那台 Project Car 是长什么样子的，然后跟他介绍车上的各个装置。详细到副驾驶位的灭火器什么这些东西，我都其实都给他做了一一的介绍。就是说，首先是介绍车的一个安全性，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带我爸妈去看过两三条赛道，就是普遍都给他们科普，就是说像刚刚说的赛道的一个缓冲区啊，赛道的一些设施啊什么的，然后包括我给他们介绍一些就是说关于这些。房车的赛事来讲，其实整体上发生很大的一个事故，很致命事故的一个概率，其实还是比较小。会结合整合这些东西拿出来给他们看，然后他们属于勉强被我说服吧，但其实内心上面肯定还是抗拒的。但到后面其实也挺搞笑的，就是我父母后面到了一个。支持我去做一件更加搞笑的事情。他们跟我说：“哎，要不你不要去玩这些，不要在美国下赛道什么的，你去玩玩卡丁车什么的这些东西。”但是他们没有料到的，其实卡丁车其实就是更危险的一个东西。对，但是我自己知道这些东西啦，所以我就我而且我自己其实也有我一定的一个判断力在里面，加上。我自己其实还是会想着，就是说我肯定是要我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我要保护好我自己啊，我不要就是让家里去因为我可能因为某一个事情发生，因为这个事情发生某一个意外，然后让他们产生一些额外的担心什么的吧，就是我自己会去权衡做好这一些风控，然后加上就是这些刚跟你们说的，就是说我那一系列的一个科普，然后其实他们也始终是属于一个勉强接受你的这样子，但其实内心上面还是就是说不是很认可你这样子的，你毕竟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个父母。
其实刚刚聊到说父母让你去玩一下卡丁车，我也想到说，其实我们的害怕可能不是出自于真的这个活动有多危险，而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想象。然后这种想象其实来自于平时接触的多少，就可能对父母来讲，他们知道有卡丁车这个东西，然后身边有一些什么朋友的小孩啊有去玩过，对他们来说是熟悉的东西，熟悉的东西就没有那么的害怕，没有那么的担心。但是对于赛车来讲，因为不知道，因为不了解，所以更会害怕，自己的孩子出现某些意外。所以我会感觉到说，其实我们对这些有一定危险程度的这些极限运动，那种会有一个 stereotype，然后这种 stereotype 可能就是来自于不了解。对，然后我会好奇说，因为之前 Ari 也提到，他其实想传递一个比较正确的赛车观念，然后我会好奇，你觉得这种观念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一直以来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其实这个理念主要是来源于我当时去美国的一个好大哥，就是跟对的这样一个人吧，给你传递一种比较正确的一种价值观。他是一个东北人，然后当时在本科的时候，他也是我的一个同学，然后他当时一直跟我们跟他一起混，他跟我们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反正。不违法，不装逼，不荡逼，不要在你要赛车，你就正儿八经下赛道去，你不要在马路上做一些危害公众安全的一些事情，不要炸街，不要做让别人不舒服的一个事情吧。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其实也是秉承这样一个理念的，我开这么多年车，其实我没有拿超速罚单，就是我一直都是觉得。在马路上我就好好开车，我也，一起可有一段时间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开的车可能会有一点点吵，然后我自己可能就会希望就是说不要让它那么吵，不要去影响到别人，不要让别人去反感这样一个东西吧，就是你可以追求速度， 我觉得就是，但是你选择对的地方去追求速度，不要在大马路上影响别人嘛，主要是这样一个观念吧。
我感觉我们刚刚其实从 Eric 身上，就是学到了很多关于赛车的，就是非常具体的知识，然后包括一些在安全性上啊，然后就是种类上面的这些科普。
我自己本身也还算是比较菜了，包括今天的分享其实也是比较浅，就是说其实也没有聊得多深，只是可能给大家一个对赛车的一个第一的一个印象吧，稍微简单的做了一下科普，然后其实一些更详细的知识可能还是要参照一些来自更专业的人的一些意见吧。对，然后现在在职场很忙工作，其实我也没有说有太多的时间去搞这些赛车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我前段时间的话，我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可能有时间我会去跑跑卡丁车吧，跑跑二冲那些卡丁车，就希望就是说不要让我驾驶技术退化得太快。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其实当时就是配了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那种赛车模拟器，然后我自己就是会在家做一个训练，也不说训练吧，就是说做一个体验吧，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忘记这些条件反射已经形成条件反射的一些东西。对，而且新加坡这个大环境其实也不是对玩车其实不是特别友好，或者说亚洲整个地方，可能除了日本啊之类，他们那边可能文化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反正感觉亚洲玩起来没有美国那么友好，所以对于我自己而言，会有一些舍弃，会有一些遗憾。但是我可能就是希望，就是说会通过希望自己之后有机会的时候，还是能重新融入国内啊，或者说东南亚这边这样一个圈子，还是希望可以重新去拾起自己过去玩的一些东西。
哎，艾米，你刚刚提到说在新加坡可能没有那个赛车的环境，那在马来西亚会不会有？就是马来西亚的场地稍微还是大一点的。
有马来西亚有一个雪邦赛道，马来西亚人其实我也平时看一些社交媒体什么，发现他们那边也是有一些人会去玩车什么的。然后我其实之前也稍微查过一些资料，看就是说像马来西亚的赛道边上有没有像是欧洲那边那种，就是可能有一个车可以让你有一个性能好一点的车让你租一下，然后上一下那种赛道的保险，然后你可以给你去赛道上面去驰骋一下，体验一下这样子。但是，好像是没有啦，可能，欧洲那边整体的这种赛车文化和配套会比较好一点。对哦，希望以后还是有机会看能怎么去，融入有这样一个环境吧。
哎，那其实听得出来会有一点遗憾，就毕竟从大学4年、4年多，然后一直喜欢这个赛车的东西，然后到了东南亚这边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可能那个赛车文化跟你之前熟悉的不太一样。之后有什么打算吗？之后怎么去跟他们东南亚这边的赛车交流啊，或者跟国内的交流？毕竟这里飞回国也没有很远。
首先，其实还是一个local base 吧，就是我觉得在这边可能玩卡丁车会现实一点，就是玩极限高一点的卡丁车，像是这种两冲程的，它速度会比可能平时你看到的这些民用的一些也不是说民用吧，就是你平时去外面卡丁车厂开的一些卡丁车，它会快一点，因为普遍给大众能开上的卡丁车都是四冲程的，它可能不会那么暴力，然后像二冲程，它会更猛一点，也对驾驶技术要求比较高，可能会从这一方面入手，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去给我融入一下吧。对，然后我自己其实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赛车或什么，就是说你偶尔能让我体验一下。偶尔就不要让我忘记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其实我也不是说要去跟别人竞争或怎么样，可能就是享受自己一个人 在掌握那台车的那个感觉吧，就是有那给我一个体验，其实我就觉得不错了。然后我感觉这方面我其实还是比较容易满足。人肯定会有遗憾这种东西，但是在有遗憾的同时想一些好的东西，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不好感觉。
你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斜杠青年吗？然后除了就包括刚刚芷芷提到的说，其实除了赛车之外，你还有很多其他的兴趣爱好，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你现在业余喜欢做的一些事情，然后你觉得，包括赛车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在你的生活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感觉我更多是一个，你可以说我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但是我觉得斜杠青年还是更配得上那些真的搞什么都搞得很厉害的那种，就是都搞上一个台阶，能摆出台面来。而对于我来讲，我只是爱好比较多，然后还是比较半桶水，就是说会在我可能听起来在我自己的同龄人里面是做得比较好，但是。可能你放到，正儿八经在做这些事情上面的人来讲，可能我还是属于一个很 entry level 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爱好而已吧，就是谈不上说就是，斜杠青年这样一个称号。我觉得，像我知道国内其他人可能就是会自己工作上也做得很好，然后自己业余的一些。生活啊，副业啊，什么各方面也处理得很完美那种，我觉得才配得上那一个称号。可能我自己还需要一些积淀。
这个其实还给我就是一点启发，就比方说，我最近捡回了小时候的兴趣，就是弹钢琴嘛，就是现在会经常弹钢琴作为一种兴趣爱好和消遣，但是我没有想过要弹成赛级选手的水平，所以我觉得我也不能定义自己是一个斜杠青年，但是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爱好，所以我就会在想，诶，那斜杠到底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或者说，我们在兴趣爱好方面做到，这个方向，或者说这个人群当中的顶尖水平，就这件事情，它究竟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或者说，就是 Eric 你自己有想过，就是不断精进自己的赛车技术，然后要在这个上面，成为特别优秀的选手吗？还是说你觉得其实？更多的是带给你一种，一种快乐，然后一种放松或者是享受的感觉。就是我不太清楚，包括小明只是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就是会有想要不断的精进，然后克服困难，或者说把别人就是战胜别人的这种冲动吗？
首先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说可能会偏向于我做这件事情，做人最紧要是开心，然后就是你不要把你的开心建立在别人的难受之上、痛苦之上，你不要去影响别人，你就取悦自己，我觉得就可以了的一个状态。然后关于赛车这件事情，其实。坦白讲，你要把我就是变成一个特别专业的人，当然我觉得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赛车这种东西，它是需要一个从小的一个熏陶。你可能，在你像一些现在著名的这些 F1 的车手，他们可能就是从小时候，可能甚至是三四岁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赛卡丁车了。他们就已经开始进入那一个模式，而你像我是一个比较晚去接触这样一个东西的人，就是本身瓶颈就是摆在那里，然后，我觉得我能做到的就是，我当然会是因为赛车它毕竟是一个会竞争性的一个运动，对我而言，我有些人会抱有一个理念，就是说我可能想。怎么去超越别人，去站到一个领奖台之类的一个想法？但对于我而言，我可能更多是想好做好自己，就是驾好这台车，在我自己身上，对比以前我少犯点错， 我更好的去了解这台车，我把自己做好了，我只跟自己比，可能我逐渐我就会有一个提升，但超越别人会带给我开心，但可能更多的就是如果自己感觉我的一个操控比以前更好，它带给我的开心可能会胜过，就是说我在某一个时刻我去超越了另外一台车，或者说我在跟他。在某一个弯角，我在跟他竞技的时候，我逼他犯了个错误，然后他出去了赛道，这种可能我自己做好我自己，我会更加开心吧，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帮助我更好的了解了，就是 Eric 你讲到的那种赛车观念，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听到赛车这个词的时候，就是它是一个竞技型的运动，就体现在了它这个名字里，所以跟滑雪、跟乐器、跟很多其他这种更就是独立完成的东西，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听你讲了之后，我就发现其实虽然它是一个竞技运动，但是，一个人可以从中获得的这种体验、这种满足感，其实还是来自于他自身，然后来自于可以享受这个过程，而不是，就是跟别人的比较。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点可能让我对竞技的事情就是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对，当然，可能我刚才说的这些只是适用于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状态了。可能他更专业的人，他当然是会，他本身自己就能做得很好。他要做的就是怎么去逼别人犯错误，然后怎么去超越别人的一个状态。可能只是站在我这样一个阶段，我是属于这样的状态了，不代表那些更加厉害的人。对，大概是这样。
我发现艾瑞很喜欢讲逼别人犯错误。
因为你在赛车场上面，你如果真的是跟别人在赛车的话，其实你们可能就是轮对轮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可能要一起怎么抢进去那个弯道，然后你可能就是会，每两个人之间会彼此去互相试探，可能比谁敢更稳的刹车这样子，然后又能把车更好的带进弯道，可能它里面涉及到这样一种博弈吧。那如果其实你能把你的对手，你在那个时候很焦灼，然后他可能错过了最佳的刹车点，或者说错过了那个最迟的那个刹车点的时候，那他可能就会有一个陷入沙地的冲进沙地，或者说冲进赛道缓冲区这样的一个境界。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在赛道上面是会常有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吧。也不是说必就是。粗暴一点讲，就是说你逼别人，逼到他犯了错误，然后你超过了他，是这样一个解读啦，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很负面的词或者什么，只是说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形容而已。
哎，其实我会很好奇啊，就是你赛车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我拿
就
过冠
某
军，
个。
我在那种爱好组，就是Amateur 的那种组里面，然后在我那个车的组，我拿过一次冠军，那就是我感觉还是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吧。因为当然加上我自己可能一起参加的那些人可能都不是那种特别强那些。如果你要遇到一些欧洲的一些爱好者，一起去参加的话，那真的会被他们吊打。因为欧洲的爱好者，我觉得他们的平均的一个驾驶水平，应该是在全球是属于一个比较顶尖的一个状态的。就他们很能开得很细腻，而可能老美的那种驾车的文化，应该还是比较粗犷一点的。可能就像我们刚刚最前面聊到过的，他们会更注重一些直线加速的一些性能什么的，可能对弯道的这些细节的把控可能就是不会像欧洲人那么细致，所以我是属于侥幸去当时是拿到这样一个就是第一名啦，然后会啊会开心，会感觉自己能第一个冲线，也我当时好像套了有个人一圈。
哎，所以这个赛车的冠军定义就是你用最少的时间跑完所有的赛道，是吗？
你取决于它有多少，有很多种比法啦。你比方说，拉力赛是，也不是说拉力赛，就是 endurance，应该就是那种 就是他可能看你现有的时，比方说给你一个小时，然后你无论你跑到什么时候，你可能在那一个小时计完的时候，你跑的那一圈就是你的最后一圈，然后你在那一圈你第一个冲线，你就是冠军。然后也有就是说像是固定的这场比赛，比方说他就是开40圈这样子。然后你在这40圈里最快完成，那你就是冠军啊，有很多种比法。
我觉得听 Eric 描述，就是我对包括结合之前思思那个问题，就是爱好和斜杠的区别。其实我会觉得，就是我会觉得我，比如说我滑雪，我去旅游，我做这种各种其他的东西，我没有觉得它是斜杠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没有给自己，就是我感觉如果我要把它加到我后面的斜杠里面，我需要更就是超出了我就是现在只是享受它的这种。一个阶段，就是我可能要觉得我要把它做到一定的程度，就是我觉得才可以，就是也不能说配吧，就是才可以把它作为我标签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我可能只是单纯，就像 Eric 说，就是就开心就好，就我只是单纯觉得我就是滑雪或者我做这种东西是，我只是很享受这个过程，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必要一定要把自己 push 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我一定要。就是多少秒滑下这座，就是这条道，然后我一定要就是，要什么最快时速要达到多少多少，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这方面的目标在，然后我觉得单纯就是玩儿 就行了，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可能也不需要把爱好一定说要变成斜杠的一部分，它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兴趣爱好。
我觉得可能旁观者和自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小明，就是你滑好几次黑道，就我觉得作为一个绿道选手，我觉得你已经很斜杠了。然后我去看 Eric，我觉得哦，我拿了第一名，这对我来说也完全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这么一个爱好者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斜杠都是外人会。给我们加了一个标签，然后可能会让我们的人设更饱满、更丰富。但是对于真正享受其中的人，其实并没有在意说这个东西给自己带来哪些排名或者是功利上的这种回报吧。所以，就是享受这件事情本身，可能不知不觉的自己已经超越了很多，就是这个平均线上大家付出的这个努力。所以我觉得。啊，其实我们都挺斜杠的。
哎，其实有的时候我很好奇啊，就是哎，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兴趣爱好？而且感觉你是每一个兴趣爱好，你都很能说出点东西来。
我觉得站在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讲，觉得更主要就是可能父母是你的第一影响人吧。就是你很多人来自爱好，就是我知道，举个例子，有些人可能他会。像弹钢琴什么，我就知道，可能我以前有朋友，他妈妈也是会弹钢琴，那他可能孩子就会逐渐去弹钢琴。有些人打乒乓球很厉害，可能源于他爸爸本身是一个打乒乓球打得还算是比较厉害的人。然后站在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也差不多，车也是我爸爸影响我的，然后摩托车。也其实也是我爸爸那个年代人，他们可能对追求就是说有一台怎么样的摩托车会有一个情怀吧。可能我知道我爸爸一件事情就是他以前小时候就有所谓，就是说可能香港有亲戚给了你一盒曲奇，然后他吃完了就拿那个曲奇盒去存钱，然后存到一定时候他就带着那个曲奇盒去一个车店那里抱在那里，然后就真的提了一台他喜欢的摩托车回去，那样子的一个过程嘛。所以其实我也是这方面受他影响。我很喜欢养龟，我有一个养龟爱好。其实，取决于我小时候，我妈妈可能在我2岁左右的时候，我妈妈给了我一只就是乌龟的，就是玩偶。然后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对那只，我就很喜欢那只龟。可能从小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很喜欢龟吧，那只龟到现在其实也还在，所以就是更加觉得，其实我自己的这些爱好都是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就是20多年的一个东西了。对于我而言，就是 只能说可能就是比较专一，一直以来就是很去持续的把这些东西一直发展下去吧。对，然后包括像刚刚提到别人的例子，其实也是差不多这样的道理，就是父母其实还是起到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角色，对，所以也其实挺感谢我父母。
听起来就是说，其实爱好这个东西，它不一定是刻意去发展的，就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你小时候接触到，然后喜欢上，其实就自然而然的保持下来了。就它不是说啊，我们一定要去上个课，或者一定要，就是做一个有趣的人，然后所以我们才要努力的去发展一些爱好，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包括刚刚，我觉得直指问那个问题也很有趣，就是问 Eric 说你是怎么样做到有这么多兴趣爱好？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他暗示说，现在有很多人就可能没有什么爱好，或者说没有 Eric 这么有趣，所以我就在想，就可能这个爱玩或者说会玩，它也是一个。一个特质，或者说也是一种在日常交往中我们会很向往，然后也很希望有的一种特质，
我感
这样。
觉其实还怎么讲啊，就是，也不见得就是说有些人没有爱好什么，可能就是有些人的爱好他更加的一个大众化。像我知道，有些同龄人可能他的爱好就是周末去各个地方打卡，各种各样的餐厅。你像有些人他喜欢喝酒，有些人可能文艺一点的可能会打卡各种各样的一些清吧什么的，然后像会玩。也不说会玩啊，就是说享受氛围更激烈一点的人，可能会去那些什么类似蹦迪啊什么这样的一些东西。像有些人喜欢抽烟的人，可能他会尝试各种各样的烟，或者说会抽新式的烟啊，类似什么这样的东西，我也其实不太清楚。可能就是说每个人的一个点不一样，但可能就是有些人的爱好因为跟生活很接近，导致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其实没有任何爱好，但其实他的爱好，也其实也体现在自己的生活中了。对，包括其实我觉得有些人，你像喜欢睡觉也，其实也可以是一种爱好。我觉得，像有些人，那他就是会倾向于哦，我周末的时候，我希望花多一点时间来休息什么这样的东西。其实。见仁见智吧，我觉得这种东西，只不过我刚好把别人在做这些事情的一些时间，可能就是我刚好发上了我别的爱好而已啦，也没有就是说我有很多爱好或怎么样，就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自己开心，自己玩着就是没有影响别人，然后就这样呗，就这样一直保持下去呗。
哎，其实听到刚刚艾瑞的分享，我也想到一句话，就是，好像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小宇宙，然后这个宇宙或大或小，然后或特别或普通，但都是属于自己的。其实我会想到，可能爱好这个词，它并不是一定跟主业啊，或者是什么正经的事情相对应，它更加对应的是一种麻木的状态。就我会感觉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会被像短视频啊，或者是一些外来的信息充斥。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坚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投身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面，其实就是对这些碎片化信息最好的回应。我会感觉到说，其实这个爱好更像是对生活的一个调味品。
没
我
有。
觉得我现在对我的爱好有了更多的信心，就是哪怕我是可能是喜欢探店啊，或者是喜欢散步，就是这种听起来并不是说很 productive 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就像 Eric 讲的，就是能够带给我们幸福感，其实就足够了，然后会让我们生活得更开心。
其实你们现在做的这样一个采访什么，其实我觉得也是你们自己的一个爱好，通过采访各种各样的人，然后自己了解更多的东西，然后也把学会怎么把一个节目经营好，然后也把一些你们了解到的东西也分享给其他人。其实我觉得，在我心目中，其实我也很羡慕这样的一个操作。
一个场外信息，Area 也应该也是 喜欢跟不同的人聊天的一个人，因为我之前有聊到说你是自己开过滴滴哦，Uber，哎，是在珠江新城吗？还是哪里？
你在那一带稍微跑过一下啦，也没有就是说很怎么样，其实就是体验一下。然后最大的原因就是穷，好像那个时候那个 Uber 一单，我记得好像你跑10块钱可以补贴到你90块钱的一个收入这样子。对，当时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很劲爆的一个收入啊。对，然后再加上其实就是摆渡人。我很喜欢用一个，好像有一个网红，他说他自己是摆渡人，对，其实就是当城市里面的一个摆渡人吧，那种状态。然后你了解别人，可能有些人会跟你聊天，有些人可能就坐着不说话，类似那样子。但是我觉得还算挺有意思的，再加上我当时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怎么讲洗脑，就是丰田公司的那个老板叫做丰田章男。他好像小时候那个记者采访他，你长大之后的梦想是什么？丰田章男说他长大后想当一个出租车司机，因为这样子他就可以开着车到处的跑，他可以一直跟车待在一起，他就会很开心。哦，这样补充一下，他自己本身其实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赛车手，然后丰田的那些赛车的研制啊什么，他其实自己也是有一直在参与这些东西，对，然后当时就给自己洗脑哦，丰田章男都这样子，我这种菜鸡能用上一些名人的一些小时候的一些采访名言来给自己冠名，也是挺有意思的。
哎，其实听 Eric 分享这个，我会想到两点。第一个就是，爱好除了是自己的一个业余时间的，也不能说消遣嘛，就是自己时间的一个，就花在这些有意思的东西上面。除此之外，它可能还是我们跟时代发生共振的一个方式。像刚刚 Eric 提到的 Uber，它一开始大撒钱，其实它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只有在那个阶段，它才会有这种。广撒钱的方式，那其实你的爱好同时也是体验着那个时候互联网的烧钱大战，然后包括像可能像现在有的人去做网红，可能一开始也只是出于说我想分享自己的经验，分享自己对生活的一些看法，然后有这种兴趣，不知不觉中就和我觉得时代的大潮发生了共振，所以我会觉得这可能也是爱好的其中一个意义。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爱好之间好像也是有相关性的，像你去接 Uber，或者是骑电摩托，或者是坐赛车，其实内核都很像，就是你喜欢和车的一个联系。然后就我会感觉，在众多爱好里面，能够找到一个人的一个成长脉络，或者是真正喜欢的东西，就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感觉我们今天其实虽然刚开始是想聊说赛车，然后包括极限活动，但我觉得慢慢聊下来会觉得，其实是关于爱好对一个人的意义是什么，然后爱好能够带来什么的这个话题吧。然后我觉得我也其实受到了挺多启发，因为我觉得我最近的状态就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然后经常回到家，我就整个人躺平，然后花在一件很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然后我会觉得，或许爱好是一个。能够把自己从平庸生活里面拯救出来的办法，这是我今天最大的 takeaway。
就像 Eric 说的吧，就是享受我们业余的时间，然后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可能这就是爱好最大的意义。对，好呀，那我们今天的聊天就差不多接近尾声了。然后，我们也很感谢 Eric 今天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期待在评论区看到我们听众，给 Eric 的任何提问或者是评论。然后，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谢谢
拜拜，
Harry，
谢谢。
拜拜。